师兄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《楞严要解》。大家知道啊，前面咱们学了不同的道、不同的趣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天、阿修罗，下面呢就到五十因果了。我们知道啊，一般呢悟道都是要在识得真心后起功正修啊，要扫除我们的习气，就像天上的这个乌云呢，把乌云都要驱散，这样的话阳光呢才能透露出来，是不是？能够心呢静静了，神通自然就显发了，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啊，不求自得，千万不能勉强，这不是勉强的事，也不是劳模的事，也不是攀缘的事。咱们都知道平常心是道啊，它不是说玄妙是道，所以说呢，为的是让我们不要着在这个神奇玄妙上面，成了天魔外道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咱们知道神通玄妙它本来就是寻常的事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，从来都不欠少，这是不从外得的，只是说我们不识不明白，遗忘了而已，所以呢把它认为是相当奇特的。哎呀，真是这个了不得了，遇水搬柴，大家都认为这个太平常了啊！这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，谁不会遇水搬柴啊？没有什么奇特的。你看我们倒一盆水，无论是浇花呀，无论是做什么呀，很顺当就做了。但是对那个小蚂蚁来说呢，哎呀不得了了，这真是不晓得什么样的天外的这种神人啊，现在就是倾盆大雨下来了，或者是这个灾难来了，不得了了，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非常不平常。一盆水对我们来说你看多简单呢，是不是？但是对这个小蚂蚁啊，小昆虫来讲的话，那比那个大海还要这个波涛汹涌啊，这么一下子清下来，全部都把他们这个蚁巢都毁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们会认为什么呀，极不平常，可是在我们呢非常平常。如果这个小蚂蚁它一下子悟了，通过修行它一下变成人了，那这个时候呢这盆水对它来说，哎呀平常平常又平常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所以说呢发神通啊也是这样的，就像是遇水搬柴一样，这样的能力何其之有啊。那么金刚经上还讲了，大家也都比较熟悉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那神通也不例外，因为法尔真空妙有，我们知道性色真空净空真色，它是有而不有，不有而有的，不能把它执实了，因为玄妙之事呢它都是梦幻啊，毫无可得，根本就没有一事儿。这个玄妙往哪儿去找啊，有什么奇特可得呢？所以啊不能够着，不能攀，要是做奇特会的话就有落处了，非但不得漏尽通，而且有这个入魔的危险呢。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？在讲五十因果之前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啊了解五十种因果。哪五十种啊？色十种，受想行识各十种，而且这些因果呢个个都神通广大，他们也要是经过修行的，不是说轻而易举就做了魔王的。那么修行功夫差，我们上次也说了就做了魔眷属了，他是附属在这个魔王下面。那么为什么会到变成魔众呢？就是因为因地不正，所以呢他果上啊也不能证得无上菩提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警惕，修行的时候呢不能着相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下面呢就开始学习色音的十种魔境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就是为了让大家呀提起注意，修行的时候不能执着。下面就说色音的十种魔境了啊，我们来一起看经文。阿难当知，汝作道场，消落诸念，若念若静，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，意妄如一。道场啊有两种，一种呢是世道场，这就是建立庄严的坛场啊，我们修行呢在中如理如法的修啊，通过这样庄严的坛场啊产 成信心呢，完了以后契入实相，这是世道场。还有一种呢为理道场，这就是不假坛城器具还有等等这些有相之物，而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啊，时时刻刻回光返照，心不外驰，一切无住啊，因为本体是清净的。那么在在处处都是道场啊，我们的自心就是官房啊，啊，自身就是道场啊，啊，大家在这儿能明白吗？在这里呢，佛对阿难说，你应该知道，你在行住坐卧中时时刻刻关照啊，念头一起，哎，就看见他，不跟他跑。那么在在处处都是端坐道场，都是在消落妄念。这里的经文是其念若尽则诸念离，就是说假如妄念静静的话，一念不生，那么这个就入定了。此时呢动静不移，也就是没有动静二相，不移就是不动了，动静二相它是相对而有的，既然没有什么动，那静也不可得了，是不是啊？意妄如一，意就是起念，妄呢就是无念，起念和无念这也是相对而有的，既没有起念，那也就没有无念了，这就是心呐、啊。既然不动了，这叫做意念如一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可不是说像石头木头一样死到那儿了啊，没有知觉，而是一切精明，也就是说一切都精明不昧，明明白白的。此时虽然动静二相不生，心既然不动了，但是还没有化空，因为还有不生的一念在，哦，还有这么一念在，还没有化空。我们再看后面，当住此处入三摩地，如明目人处大幽暗，精性妙境，心未发光，此则名为色音区域。三摩地，对这个名相我们大家应该非常了解了啊，《楞严经》当中呢屡次都出现三摩地，就是指定的意思。那么行人呢于妄念不行处，这个时候妄念打不动了，深入禅定，在定中好像眼睛啊明亮的人处在幽暗的地方一样，虽然精明的性体呢微妙清净，但是行人还是因为啊他这个色阴还没有破，所以呢真心的光明不能显发，这个就叫做色阴区域，也就是色阴呢遮盖了本性的光明，给它给覆盖住了。那么区域呢，意思就是有局限遮蔽。若目明朗，十方洞开，无复幽暗，明色阴尽，世人则能超越劫逐，观其所由，坚固妄想，以为其本。这段经文就是说，假如呢进一步深入禅定，那么自信光明呢就会显发，就好像是眼前呢突然明朗起来一样，十方世界洞开，为色阴遮盖的幽暗之相呢，哎，一下就消失了，这个就叫做色阴尽，色阴破尽了，心不着相。而这个时候呢，过去现在未来三际呀顿时空尽，一下子空了，就能够超越劫主。劫指的是时间，我们知道啊，几大劫呀、啊、几大劫，这说的是时间，时间相。那么劫主呢是依色因而产生的，所以色因破尽就能够超越劫主。前面讲过，因为无明熏真如啊，妄想它就升起来了，但是就这样反复的熏呐、啊、劫想成运，成运以后还不行，它要运集不散啊，它就是运集到一块结到一块了，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色，本来这个色它是根本就不可得，这是结集成的，所以呢色因是以坚固妄想为本，由坚固妄想凝结成的。上面呢是总说呀色因迷雾之相，这是总的来说了，下面就分开讲色因十种差别景象了，这就是具体到每一个因魔 那是怎么样的情况？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。阿难，当在此中今年妙明，四大不知，少选之间身能出外，此名今明留意前进，思旦功用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大家记不记得这一句经文呢？这个师父经常就说，哪一位师兄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出现什么样情况了，出现什么样的境界了，师父就说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，就这个回答。这个回答简直是，大家要是明白的话就一下从这个里头就出来了，可别做圣解。好，我们再看底下这个解释啊。众生呢，因为执着少分的四大为我，只认起这个身体是我的，而不认为身外多分的地水火风啊四大组成的一切物境为我。他不知道自性呢，他是既虚空变法界的，从来没有欠少，就是这样的圆满如是。那一切境物呢，无不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呀、它是幻现，它是一个显现啊。所以大家不明白这个呢，就把身心和世界对立了。说到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因为有对立，因为有我执我见，有这些法执法见，所以呢，就把自己呀、和外面分开了，不但分开，而且对立。这样的话呢，心就不平等了。为什么我们说修行要明白，要打破这些幻想，把我们的身心呢？你看，身心根本就不可得，身心都不可得，外面的世界它可得吗？不可得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如果心呢真的打破了这些幻境的话，心是非常平等的，看到所有的人，这些人没有在我心外呀。这样的话呢，他才能够，才有可能。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现在我们不能这样，做不到啊。那我家的人，我会很爱他，我的先生，我的孩子，我的父母，我们对他们都很爱惜。但是呢，外面的人呢，与我无关，不爱惜就算了。那有的呢，就恨得不得了，恨不能要怎么样？这个就是因为心不平等，没有了悟。真正了悟的话，你看，他就知道了，所有的这一切啊，都没有离开我们的，不依不异呀。在这地方呢，我们修行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执着呢，这个执着呀消掉，慢慢慢慢的，心就平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看到所有的这些，所有周围的事事物物，有缘了就去应，没缘就歇着。一天没事儿，该吃饭就吃饭，该睡觉就睡觉，该干嘛干嘛。有些师兄说呀，迁座过了，不知道该怎么修了，一下子不知道该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。大家就是说，我不晓得底下这些师兄们是不是很多也是迁座过的啊？这个时候呢，他还要什么？还要修，还要去使这个劲儿，就把这个要使劲的心呢，把这个心呢歇下来，就歇下来就行了。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，该吃饭就吃饭，该睡觉就睡觉。吃饭的时候也是明明了了的，没吃到鼻子里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在这儿呢，我们学习经典呢，在这个地方要注意。那么这段经文是说呢，行人呢于妄念不行处深入禅定啊，在定中精细的推演妙明心体，以致妄想不行，他就专注到这个一点上了。就像我们持咒的时候啊，一心都在咒上，这个时候妄想打不动了啊，别的妄想不行了。他这个地方是精研推究妙明心体，他也是专注在这一点上，他这样做的话呢，妄想也打不动了。那么少分四大组成的身体和多分四大组成的世界融为一体了，也就是身心和世界不再相对了，不知就是不相对不对立了。那少选之间，少选意思就是顷刻之间，身体就能自由往来，毫无阻碍。比如说身体呢能够自由地穿过墙壁，不得了了吧，我们就认为这个简直是太神奇了。墙壁这么硬，他这个身体怎么穿过去呢？穿檐走壁的，这是因为禅定功夫很深了，精明的心光呢宣泄留意而暂时显现的功用，稍微一懈怠，他就失掉了。 并没有真正的破色因而证圣果。如果呢对这种境界啊心不住着，而就是穿墙走壁了，那我也不住着，不以为是证到圣果了，能够继续前进，这个呢就叫做善境界。有这样的境界很好啊，这是善境界呀。如果认为已经证到圣果，着在这个上头了，执着神通就会跟邪魔外道走，将来会成为魔子魔孙，而不会成佛的。这个呢是第一种色因境界，这一种呢就是身和心呐、还有包括世界都交织了，不对立了，融为一体了，那么他就能够穿檐走壁。为什么呀？他本来就是这样的，那个墙壁和他的身有什么区别呀？没有区别呀，融成一体了，这个时候他就能够穿檐走壁了。好，这是第一种色因境界。我们再看下面，阿难，复以此心今言妙明，其身内彻，世人忽然于其身内时出挠回，身相宛然，亦无伤毁，此名精明留意形体，思旦精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到这个地方呢，行人的禅定比前面更深了，深入禅定，精研的推究啊，推研妙明心体，久久躬身，这个地方呢功夫更深了，心光显发，能彻照身体内的一切，可以透视啊五脏六腑，甚至能用手把体内的寄生虫识出身外，身体呢依旧和原来一样毫无损伤。这是因为呢精明心光啊流于形体，此时呢虽然是没有破色因，但是色执已经虚明，所以呢会出现这样的镜像。但这只是精进修行啊禅定功夫比较深而暂时出现的境界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地方说的是暂时啊，并没有真正破色因而证圣果。如果明白这只是暂时的路途风光而不执着，不执着它，能将这种境界呢化空啊，不要以为是证得圣果了，这就叫做善境界。如果以为已经证到圣果，执着神通的话，就会落入邪魔外道，这是第二种色因境界。再看下面，又以此心内外精研，其实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，于皆摄入，互为宾主，呼于空中闻说法声，或闻十方同复密意，此名精魄，地相离合，成就善种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行人呢深入禅定，内外精细的推研妙明心体，以至于妄想不行了啊！这个时候除了还执着有感受功能的身根以外呢，魂魄意志精神互相摄入，互为宾主。什么是魂魄意志精神呢？元音祖师啊开示过呀，三魂七魄，也就是说三分灵魂七分这个魄啊。魄是什么呀？魄说的是阴气，魂是阳气，三分阳气七分阴气。那我们身上人的身上都有阴阳啊，大家知道有阴极阳极啊，身体不适经常说阴虚火旺啊，湿气太重啊，就是阴气太重啊，火旺呢就是阳气太多了啊，所以嘴也冒泡了，身上也起这个疙瘩起结子了，这都是这个阳气太盛的体现啊。还有就是脾气比较大，动不动就发火，这也是阳气很盛的表现。有的呢阴气太盛，哎呀很忧郁，总是这样，跟那个林黛玉似的，那就是阴气很盛。凡夫呢身上光明的一面只有三分，黑暗的一面呢有七分，所以呢修行啊就是要将这个黑暗的一面呢执着的习气给它化掉， 纯阳祖师，他叫纯阳啊，他就是把这个阴气都消光了。那我们知道着相的话就不出三界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你禅定功夫再深，他也出不了这三界。那着了阳神呢，还是有生死，要一点儿都不着才行。我们人体当中呢有阴极和阳极，比如说我们思维啊非常非常紊乱，妄念多端的时候，阴极和阳极呢不相合了。所以说呀，要做功夫做到心呢真的清净了，这个时候呢阴极和阳极自然会汇合，这个七经八脉自然会贯通。但是呢不能有心去求啊，有心去求就是妄想，就是妄念，这样反而就会使气脉不通。怎么使气脉通畅啊？一切放下啊，气脉自然就会通畅了。比如说我们人就是不修行的人，心比较大，比较宽广，比较豁达，这样的人呢身心安泰，他总是比较舒畅，心就是很稳，也没有什么啊。如果是这个心很纠结，而且呢这个一直都是妄想吃剩，这样的话气脉就是不通。你看身心豁达的人，心量宽的人，他就是一看一身正气，就是不一样。那个心里比较阴暗的人，看着就是那个蔫蔫蔫的那个样子啊，给人就是很感觉到这个阴气很重，就是这样的。不说修行了，就是一般的世人啊，他都会是这样，大家都能够感受到。这个地方讲的就是魂和魄。另外呢，气散动为意，气寂静为志，气呢润泽为精，气充足为神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精气神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魂魄意志精神互相摄入，互为宾主啊，就是说体内的阴气阳气互为融合了。这个时候忽然听到空中有说法之声，甚至呢听到十方世界一同复演如来密意的声音。这是因为行人呢素世听佛闻法呀，现在功夫深入了，体内的阳气阴气离开本位啊，合到一起了，从而激发了素世呢闻熏佛法而成就的善业种子啊，让他把这个善业种子激发出来了。他这个是暂时呢感得空中说法的镜像，其实呢并没有真正破色因而证圣果。如果明白这只是暂时的境界而非正圣，心不执着就是善境界啊。如果以为正圣的话，执着神奇玄妙啊啊，执着这个神通啊，总是往这个上面去求啊，就会落入邪魔外道，这是第三种色因境界。我们再看后面，又以此心成入皎彻，内光发明，十方变作阎浮檀色，一切种类化为如来。于是忽见毗卢遮那巨天光台，千佛围绕，百亿国土给予莲华巨石出现，此名心魂灵物所染，心光严明照诸世界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。行人呢深入禅定，精细的察究啊，妙明心体，功夫渐渐深入，这个时候呢身心澄清啊，皎洁明澈，所以呢本具的光明就显发出来了，显出以下的境界。什么境界呢？十方世界都成了阎浮檀紫金光色，一切事物呢都化为如来。这个时候忽然就看见毗卢遮那佛，这就是法身佛呀，坐在天光台上，有千佛围绕，与此同时呢涌现出百亿国土以及莲花。这是因为呀，行人呢素是听闻圣教，心灵为灵物所熏染，深植八十田中，在定中呢灵物种子呀被激发出来了，而显发的智慧光明心光呢照彻世界，所以会暂时显现这些镜像。 这并不是真正破色因而证圣果。如果行人呢明白，只是暂时的路途风光而不执着，不管是怎么样美好的佛境界呀，这么样瑞相啊，不执着的话，这就是善境界。如果呢对这样的这个境界呢没有正确的认识，把这理解成什么呢？理解成已经圣果了，着在这个奇特上，就会落入邪魔外道，后患无穷。这个就是讲的第四种色因境界啊。我们大家要知道啊，在打坐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境界。所以为什么禅宗啊，因为禅宗行人呢、啊、很多他们都是很能打坐的啊。那么禅宗祖师就说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啊，不到这儿的话是不行的。到有了佛的话，心里很开心，一下子迎上去了，攀上去了，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落入邪魔之欲，落入邪魔的后患呢、啊、而且是后患无穷。所以呢大家在这儿要注意啊，尤其是能打坐的这些师兄啊，打坐能打坐非常好啊，非常好，但是呢有这样的境界不能执着，要记住啊，要知道要了解什么呀，所有这一切是梦幻泡影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要这样子去观察它，哦，这才行。时时刻刻要提醒我们自己啊，提醒自己不要着这个相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又以此心精研妙明，观察不停，仰岸降伏，制止超越。于是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，同时遍满，不相留外，青黄赤白各个纯现，此名仰岸功力欲分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这个地方呢，行人呢深入禅定，在定中精细的推演妙明心体，追索观察，毫无间断，意志按住妄念，降服住它，令它不动，制止超越。制止就是把这个念头死死的压住不动，制止超越呢就是压得过分了，超越意思就是过分了。突然间就看到十方虚空皆成七宝色或百宝色，这些宝色呢同时遍满，而且互不妨碍，显现的青黄赤白各种颜色呢纯一无杂。这种颜色就是我们平常我们修行当中这个打坐当中有的呢看到光啊，不同颜色的光，那么这个呢纯一无杂，这是定中啊过分压住念头而暂时显现的境界啊。我们说心不动，大家在这儿能不能体会啊？绝对不是说压住这个念头不动，它是自自然然的就不动了，而妄想它就打不动了，咒也就提不起来了，一点不着相，一点也不追求才行啊。如果去追求这个入定，追求这个不动，这就是一个妄动，这已经妄动了。所以在这儿呢大家要注意，看到这样非常美妙的颜色呢纯一无杂，这并不是真正啊破色因而证圣果了。如果明白这只是暂时的境界而不执着，就是善境界。如果以为是证到了圣果，着在上面的话，有所求就会落入邪魔外道，这是第五种色因境界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又以此心研究澄澈，金光不乱，忽于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，不输白昼，而暗室物亦不除灭，此名心细密成其见，所示动忧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行人呢深入禅定，推考研究妙明心体，澄净洞彻， 也就是净极光通啊，精明心体呢显发光明，照彻前进，心光呢宁定不散乱。忽然在半夜的时候呢，在黑暗的房间就能看见啊，以前在房间里不曾看见的东西，而且是清清楚楚，和白天没有什么不同。那么房间里以前的东西呢还在原处，并没有消失，这是因为行人呢心光细密澄净，所以能看见幽隐之相，洞察到寻常所不见的事物。这只是心体显发光明啊，才暂时现出的镜像，稍一懈怠就消失了。你没有这个禅定了，这功夫稍微修行人一懈怠，功夫一消，马上这些镜像也就消失了，并不是真正破色因而证圣果。如果行人明白这只是暂时的镜像啊，而不执着，这就是善境界。如果以为正圣啊执着神通，把它当成神奇玄妙的事儿，就会落入邪魔外道，这是第六种色因境界。再看后面，又以此心缘入虚荣，四体忽然同于草木，火烧刀灼，并无所觉，又则火光不能烧热，纵割其肉，犹如削木，此名沉定，排四大序，一向入纯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行人呢，深入禅定，察究妙明心体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无不虚荣，并且能够离于执受，所以呢四肢啊突然如同草木一样，纵然是用火烧或者是用刀砍呢也没有知觉，这个地方灼就是砍的意思，那用火烧呀也烧不着，烧热，热这个就是烧着的意思，纵然是用刀割其肉呢也就像是削木片一样，一点也不觉得疼痛，这是什么呢？此名沉病，排四大性。沉病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些尘呐、啊、都病消了，消掉了。排四大性是指呢地水火风四大的坚暖湿动之性呢也被排遣在外了，色声香味触法还有呢坚暖湿动四大的这些特性性质，四大种的性质都排除在外。因为众生呢一向都执着四大为我呀，认取这个身体是我，这才是自身，不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我们法身四大种性所变现的，都是我们自己。现在呢深入禅定了，色因将破，才知道四大非我呀，所以呢排四大性。这个地方又讲到这个四大，现在我们这些你看在座的这些师兄啊，还有我们周围的事事物物啊，放眼望去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，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，这样的话心就平了。我们刚才刚开始的时候讲的心就平了，看见所有的人人人都是佛呀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那还有什么样的烦恼啊，有什么争执呢？没有啊。如果这些都是自己家人的话，都是我，说的再俗一点，是我屋里人，都是这样的，你说我们会对他还会生起烦恼吗？会不会跟他起烦恼啊？那么真正明白这样的话呢，会不会还去害他呀？会不会希望他不好啊？不会吧，因为我们不会希望自己不好，如果知道他跟我们不别的话，那这个心呢就平了，这个时候才能够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不然的话总是有我和他对立，有这样的对立的话呢，心就不平等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行人呢用功至至切，他非常的用功呢，心就精研。你看他这个经文呢用这个精研，就是精是专一呀、啊、研呢就是不断啊，一直专一不断的这样子去这个深入推究。那这个时候呢 用功致切，身心虚荣，一切沉静都消灭了，四大的坚暖失动啊，这样子的种性，这种特性性质也被排遣在外，而存入虚荣之性。这是行人呢、精勤用功才暂时显现的境界，并非真正破色因而正胜果了。如果明白这只是暂时的境界而不执着，就是善境界。如果以为是圣境，着在相上，就会落入邪魔外道。这是第七种色因境界。再看下面，又以此心成就清净，静心恭极，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，具足七宝，光明遍满。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，楼殿华丽，下见地狱，上观天宫，得无障碍。此名心焰冥想日深，想久化成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这是说行人呢，深入禅定，推考追索，精明心体呀、妙明心体，心乐清净。哎呀，特别喜欢清净啊，厌离散乱。久久呢，则成就清净之心，清净至极，这就是到了极致了。心体呢，就会显发智慧光明。这个时候，忽然看见大地十方山河都成了佛国净土了。具足七宝，光明照耀，圆满周遍。又看见呢，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遍满虚空啊，楼阁殿宇华丽庄严。向下它能够俯瞰地狱，向上呢能够仰观天宫，一切都毫无障碍地呈现在眼前。因为它清净嘛，这个时候呢是宿世听经闻教的时候产生了心目净土厌弃秽土的妄念，产生了这样的这种心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细了啊，很细很细。那冥想日深，熏染成种，所以呢定中星光发明时呢，就会显现出这种境界，它会显现这样的境界。我们做不到，为什么呀？我们冥想不日深呢、我们现在都心太散乱了，就是说这个妄念不停，没有这样的专一啊，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感得这样的境相。那即使是这样的境相呢，也不是真正破色因而正圣果。如果明白呢，这只是暂时的境界而不执着，就是善境界。如果以为已经证到圣果，把它当成奇特玄妙的事儿，着在相上，就会落入邪魔外道。这是第八种色因境界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反过来说，我们纯想即非啊，大家前面学了，纯情下堕就堕了啊。如果是这个纯想精一的话，就会有佛国现前。比如说阿弥陀佛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一心想去，我就要到那个国土上去，我就要这样子，而且呢别的念头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就这么纯想，日久功深，必定去得了，必定往生。随着自己修行的深入，而且随着自己念佛的功夫的这个深浅，它有不同的品。你看莲花它有多少品呢、九品莲花为父母啊，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到了那儿就知道了，哎呀原来没有生啊，就明白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们在说阴魔，但是这穿一句是什么啰嗦几句，就是说纯想即非，凝结凝想日深啊。修净土的师兄就是这样，我就是想去一心，而且呢我就是念啊，我就是意念佛呀，意念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别的都没有，他这个净土就这样就显现了。真正的禅宗行人呢，包括心密行人呢，打开本来现性，这直接就是长吉光净土，早就生了，死都死过了。所以在这儿呢，要知道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什么呢？专一，一旦是专一，而且呢心不外驰，就能够感现这样的境相。这个感现是什么呀？这我们方便说啊，方便说就是自己心里心知肚明啊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 好，我们再看下面。又以此心研究深远，忽于中夜遥见远方市井街巷，亲族眷属，或闻其语，此名破心，逼急飞出，故多隔见，非为圣正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啊。行人呢，深入禅定，穷究妙明心体，穷就是简直别的都不管了，就是这个精研妙明心体。妙明真心呢，本来是遍一切处的，众生啊，因为着相，我们都着相啊，覆盖了我们的本性光明，所以呢不能远见，意思就是说只能看见眼前这么一点，而且呢它有因缘才能见，开了灯或者是天是白天，有空间有这些我们才能见，这九种因缘缺一个都看不见。大家仔细的考虑一下啊，想一想是不是没有这个亮光看不见吧，你黑夜什么怎么看，看不到是吧，那么没有空间你怎么看，这个东西贴到你眼睛上就没法看了，是不是要有距离有空间，所以说呢这九种缘让我们才能看见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由于这个行人呢他是在定中啊，穷究妙明心体，至深至远了，静极星光就通达了，半夜的时候突然看见远方的市井啊街巷啊，还能随习气随着自己的因缘看见自己远方的亲族眷属，或者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，这是因为呢定力破心啊，逼心逼迫到极处，星光飞露，所以呢隔到很远就能够听能够见能闻，但这并不是色音破心而证圣果了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大家再体会一下，我们刚才讲了啊，就说这个物我不二啊，为什么我们说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，这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通呢？因为我们和这些所有的这些都不在心外，它没有在外头，本来就是一样的，这自家的事儿啊，根本就不是说从这个心外头又来了什么神奇玄妙的事儿，它没在这个外头，因为这个心通达了，这些隔碍啊执着呢他没有了，这个时候就能够有这样的通了，很远也能听见，很远也能看见，不管是白天黑夜，而且别人想的什么也能知道，他心通。为什么他心通啊？也就是说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我们自己想的事情我们能不知道吗？念头一起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喝水马上就是倒杯水就喝了，不是神通是什么呀？所以说呢大家知道最重要的是漏尽通，这是基础，没有这个漏尽通，别的这些神通去执着这些就入邪魔外道了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具足神通的，一点都不欠少啊，一点都不欠少，想去做个什么事儿，想去干个什么事儿，马上就去做了，丝毫都不差，除非是有病啊，身体有病啊，这个时候功能不全这样。如果是正常的一个人，你要去喝水，手一拿就拿杯子了，绝对不会是拿到一个空的地方，因为什么呢？得心应手啊，得心一定是应手的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就是把这个不当成是神通了，太平常了，是不是啊？太平常了。走路的时候，我昨天还说呢，走得很好好的，没跌坑里，他一看到有坑啊有水啊有啥，他自己就绕过去了，根本就没在意，不是神通是什么呀？啊，还到别的地方去找，你说亏不亏啊？很亏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因为啊，说到这儿就是因为他呢这个星光啊飞路或逼迫到极处了，能够看到过去远方的亲族，远方啊那就是说很远很远，不在跟前，隔着墙我们都看不到，隔张纸都看不到了，不要说是另外一个城市的人呢，不同国界的人了，更不可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地方他就能，这就是因为他心光逼到极处了，他是因为执着的话，如果不执着，看到就看到了，明白这只是暂时的境界，不去攀他，不去求他，这个就是善境界，这是因为禅定功深所显现的善境界，这个很好。 如果呢认为已经证到圣果了，做奇特玄妙想，执着神通，就会着魔，这就是第九种色音境界。我们再看后面，又以此心研究经籍，见善知识，遍体遍仪，少选无端，种种千改，此名邪心。寒受离昧，或遭天魔入其心腹，无端说法，通达妙意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魔事消歇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行人呢，深入禅定，研究妙明心体，穷究精深，至于极处，他到了极处了，看见善知识形体呢变幻不定，顷刻之间呢就能无缘无故的变化种种身相。少选，我们刚才讲了，前面顷刻之间，千变就是千变千改变化，比如说现佛身或者现菩萨身等等。这个是因为行人呢他有邪见，含有恶鬼之心，离昧，这就是恶鬼。你看离昧上面都是这个鬼字旁啊，为什么呀，都是恶鬼。中国这个字是很有象形字啊，大家一看以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么这是个行人呢，因为着相啊，天魔就趁机入其心腹，让他能无缘无故的说法，似乎已经通达妙意了。这种境界呢并不说明行人色音破境啊，已经证得圣果了。你看天魔趁机入其心腹，他是为什么能够入其心腹呢？过就就在着想，你贪了他就着上来了，他就跟着这个行人呢相应了，刚好这瞌睡的人马上找到枕头了，这刚好就被这个邪魔入心呢。如果行人明白这只是暂时的境界而不执着，你看这是多么的重要啊，这样的话魔事自然就会消失。如果以为已经证到这个圣果了，这些境界呢只取追逐的话，就会落入邪魔外道，这是第十种色音境界。前面都还好，就是说自己呀、大家注意没有，前面第九种啊这个色音的境界都是什么呀，都是自己自心啊，比如说我看到什么外头的啊什么了，或者是听到了，或者是看到这种七彩的光啊，七宝色呀，都还是自心的动用，自心在这个显现啊，有这样的显现。当然天魔也是显现，但是这个时候到了第十种啊，它就有天魔来入到行人的这个心中啊，入其心腹啊，这到这个地方了。色音的十种魔境呢到这里呀、就说完了。我们来看看，阿难，如是十种禅那现境，皆是色音用心交互，故现思事。佛对阿难说，说阿难，上面的十种禅定中显现的境界，都是因为行人呢心里对色相还有执着，过就在执着，还没有破尽色音，所以是用心交互的时候，这就是妄想和决心呢相互交战的时候。一会儿妄想胜了，一会儿呢这个决心胜了，他就不停的在这个地方交战。那八识中的习气种子呢跳出来了，就会显现这些镜像，因为他逼呀、这两种这个心交战的时候，把八识田中的种子习气种子给它逼出来了。那么行人呢，如果明白一切镜像都是空花水月，虚妄不实的话，不去贪求，不去执取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就能不为魔事所扰。大家在这儿啊说了十种啊，在这个地方色音，这还是色，后面还有呢，所以大家在这儿一定要注意啊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知道，任何境界都是梦幻泡影，金刚经的四句偈常常要提醒自己，这些都是有为法，有为法的话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了不可得的，不能执着呀，一执着的话入魔了。你看修行多生历劫修行， 本来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觉悟，为了呢有这样的智慧，反而一下子入了歧途了，你说多可惜啊。另外呢，我们打坐时间打久了啊，经常是会打坐，打坐的时候他就会有那样的心，就会有这样的境界。当然我们的境界跟这个十种业魔那还是远了去了，但是呢他也会这样那样，有些师兄啊有这样那样的这种情况，他心就是这样的，一这个打坐一起来，那个就是感觉那个心力强到什么地步，一伸手这个墙就能推倒，就是那样的心力，说的是心。但是不能执着，你不管推倒山推倒墙推什么，把自己这个妄心先推倒再说。好，我们再看后面，众生顽迷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缘迷不自识，未言登圣大妄欲成堕无间狱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本来要正圣，而且呢禅定功夫这么好，没有正得智慧，没有解脱，反而成了什么堕无间地狱了。你看，假如众生愚顽迷昧，愚就是愚痴，顽就是顽固刚强，迷呢就是说迷惑，昧啊就是不知，愚顽迷昧不思量自己功力未圆，这就是不自忖量，只希求呢速速正果，就是这个希求的心呢把我们给障碍住了，就正不了果，一求这反而入魔有份，正果就别谈了。那么遇到这些境缘的时候呢，就会迷而不识，妄言自己已经正到圣位了，已正圣果了，未得未得，我们大家知道骗个人呐、撒个谎啊，这是小妄语，未得未得就是没有正圣而说自己正圣了，这是大妄语啊。那么成了大妄语，就会堕入无间地狱，不可不慎啊，不可不慎啊。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末法中宣示思义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护复护成无上，保持复护成无上道。佛呢在这里慈悲的嘱咐大众啊，说你们应当依我的教法，在如来灭后的末法时期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广为大众宣说无上义理，以明学人道眼，千万不要让天魔趁机得变，扰乱行人，说你们要保护行人成就无上道。佛在这里咐嘱啊，咐嘱我们自己不但要这个不落入魔道，不能给这些天魔让他们呢有施展他们这个魔力的方便和伎俩，让他们能够扰乱行人，我们不但不能让他们这样做，而且呢要告诉修行人，告诉这个有缘的人，告诉他们不要去执着，这些执着的众生、迷昧的众生、愚痴的众生，都从这个什么呀，从这些迷惑当中拔出来。我们再把这个地方再说一下，众生顽迷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缘迷不自识，未言登圣成大妄语堕无间狱。也就是说呢，众生如果是愚痴顽迷，愚就是愚痴，顽呢说的是刚强，迷呢是迷惑，昧是不明白昏昧，那不思量自己功力未圆呢，只希求速速正果，就是要求这个马上就成就，一口吃个大胖子，恨不能一天打十座，一年半年就把这个千座打完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修行就是要这样稳稳的一步一步的来，我们也不是说从小 baby 一下就长成大人了呀，没有吧，都是从小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这样长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呢不要有这种很求速的心，遇到了这些境缘的时候呢，如果执着就会迷而不识，妄言自己已经正得圣位了，正成圣果了，未得未得呀，未正未正成大妄语，这个就会堕入什么呀，无间地狱啊，这是多么可怖，骗个人撒个谎，这是小妄语。如果是说没有正果说自己正果了，没有正圣说自己正圣了，这个就是大妄语，修行这么多 历劫修行啊，到了这儿不但没有正成啊，没有得智慧啊，没有解脱，反而堕了无间地狱了。你看看这个多可惜啊，多悲催啊，你看这个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在这地方要注意，不能执着这些镜像。我们再看后面，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末法中宣示私意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复护，称无上道。那佛在这里呢，慈悲的嘱咐大众，就说你们应该依我的教法呀，依我所说的，在如来灭后的末法时期呀，这就是我们现在，就是跟我们说的，要广为大众宣说无上义理。什么是无上义理呢？就是大乘依实相应，实相无相，哪有这些什么镜像可攀缘可执着呀？这样的话才能够明学人的道眼，千万不要让天魔呀趁机得变，扰乱行人。说你们要保护行人呐、啊，成就无上道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刚才说什么呀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什么鬼附体呀，跳大神的呀，这些都是小 case。这个天魔呢，他的这个神通可大了。而且非常有福报，现在天魔呢找不到我们，为啥呢？他根本看不上我们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啊，根本看不上我们，他不会来的。但是啊，一执着的话，禅定功深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再执着的话，这个就会有天魔得变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这里啊，一定要明白，不着相，不给他们得变的机会，不给他们施展伎俩的这个机会。不但自己要这样，要明白，要提醒自己，而且要提醒大家，提醒周围的学人行人，我们的佛友修行的师兄们，一起在这个地方要注意，时时刻刻的要明白啊，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的，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成就无上道。前面就是色音的十种魔镜啊，我们学习完了，下面呢就到了受音十种魔镜了，这一个一个比一个更高了啊。我们往后看，要学到行音的时候，那他那个神通广大，但是呢在佛这个地方说他们是啥呀，说他们是外道，你看看。所以我们在这儿千万不能着相。好，去看下面的经文。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摄摩他中色音尽者，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。那么行人呢，欲修正本具的真如佛性，三摩提就是说的真如佛性，假如呢他在禅定中能不为前面所说的十种色音境界所迷惑，摄摩他翻译过来指定行人，他知道在禅定中啊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了，都是影子，不执着，那么他就能够破尽色音啊！你看，不着相，不着相的话，色音就破了。色音破尽的话呢，幽暗之相就消灭了，就能够显发智慧光明，就能像看见明镜当中的影像一样，看见诸佛之心呐、啊。因为诸佛的心是无形无相的，这里是说呢。看见诸佛之心，其实是行人啊观心而现出的镜像，并不是真的佛心啊，不是我们的真心，不是我们的真心。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，因为行人呢还有个佛心可见，所以说呢镜中现出佛心，他是感现的，他心里头就这么想，想见就感现了这样的像。镜中呢现出佛心，表示与佛心有明镜之隔呀，它还有这么一个隔碍。你看看咱们禅宗，记不记得有这个禅宗啊，有一句这个老朽啊，他当时下雨说啊，打破明镜相见呢、啊、要直下明了啊，知道这个心也不可得，要把这个打破才行，这样的话呢真心才能够朗然现前。这个真心呢就是这个不可得的心，不可得的心，这样的话才能够朗然现前。嗯， 这个现前也不是说有个什么可现前让我们看，这是我们心体会的、体悟的、神知的，这是自己心里的悟道的，这是一种心态，是心态，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心让你去看见，这一见见着便瞎了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也不能执着这个，语言上总是有落处的，我们从这个语言之外啊，一意啊不一语，从这儿呢要体悟这个佛所说的义理是什么。好，再看下面，若有所得而未能用，犹如阉人手足宛然，见闻不惑，心处克邪而不能动，此则名为受阴屈语。那行人呢，见到镜中现出佛心，看起来似乎是有所得，但是呢他还不能啊从自体啊从体自在起用，就像是眼人，眼呢就是什么，在这个睡梦当中啊被这个眼鬼压住的人一样，明明手和脚都在，心里也很清楚，对周围的一切呢也能见能闻，但是身体呢因为被外邪压住，所以动弹不得，就是动不了，这就叫做受阴屈语，就是妙明真心呢被受阴遮盖了，被这个屈语遮局限了，覆盖住了。若眼就歇，其心离身，反观其面，去住自由，无复留外，明受阴尽，世人则能超越见着，观其所由，虚名妄想，以为其本。这就说呢，假如啊眼鬼之咎歇止了，消失了啊，这些眼鬼之咎呢消失，就是比喻啊打破受阴呢，因为受阴它是有感受的呀，受阴打破了的话呢，就能够不受一切受，心就能够离开身体，反观自己的面貌，往来自由，没有障碍，这个就叫做受阴尽。受阴呢就是我们的感受啊，其实心不执着的话可以不受，受阴呢就是心境相处，诸相现前时，我们的心呢它就接受领受现前的镜像，如果能够破掉受阴，不受一切受，这个呢就是三昧正受，得此三昧呢就可以灭一切苦，比如说身心的苦，我们知道身体的苦那都是有病痛啊这些苦，那么心的苦呢，心里头纠结呀、烦恼啊、痛苦啊，苦得不得了啊，事事不如意啊，这就是心的苦。那如果是得了三昧正受的话，就可以不受这些受，苦乐都不受。前面说过了，见住就是知见不正，知见不正的人呢，他不奉正道，一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他呢是受阴所造的呀，受阴破尽的话，见住就消失了。所以说世人则能超越见着，观受因产生的缘由，这就是以虚名妄想为本，他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体的，如果把这个妄想打破了，受因当下就消失了。上面是总说呀受因的迷雾镜像，下面呢就分开讲了，分开讲受因的十种差别境界了。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，阿难，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，其心发明，内意过分，忽于其处发无穷悲，如是乃至观见文盲，犹如赤子，心生怜悯，不觉流泪。行人呢深入禅定，因为色阴已经破尽了，所以智慧光明大放啊，即得大光耀。行人呢见星光发明，于是呢急于正果，哎呀着急得不得了，你看这都是急啊，急躁啊，他虽然这个时候急躁比我们现在这个急躁要细得太多了，我们现在这个急躁就粗得不行了，他这个急躁呢他是很细很深，不易察觉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是用力压住念头，他压的什么呀，过分了，忽然升起无穷的悲心，不能自己，把持不住了，以致看见蚊虫呢也好像是看见婴儿一样，生起怜悯之心，不知不觉的流泪，这个时候他就是怜悯心呢忧悲过分了，我们说有慈悲心这是很好的事情，可是呢过分的话，这个时候要警觉呀， 不能随着自己的这个心流浪。我们说贪嗔痴啊，贪啊嗔呐、啊、这些，我们不随它流浪。但是这种悲心，这种过度的悲心呢、啊，这个时候要警觉，不能随着它流浪。但是我们遇到事情做不做还是要做，只是说这个心态上啊，不能直到这个里头了，这点要注意。再看下面，此名功用，一摧过月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正，觉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追求功用，过分压制念头造成的，都是压念不起。所以说压念不起啊，最糟糕了，搬石头压草，这个是不能成道的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能压制念头。假如是悟到一切镜像都是虚幻的，不执着在心上，就不会有问题。这些境界呢，并非圣人所证的同体大悲。我们刚才就说了，行人呢，并未破受因而证圣果。只要是绝了一切事事物物啊，都是像啊空花幻影，不可得，都是自性的显现，不动心，不理睬，就不理睬它。这些境界呢，自然就会消失。若作圣解，则有悲魔入其心腹，见人则悲，提气无限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如果是说不警觉的话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下面这个就说了，假如啊，上面的境界出现了，执着假象，认为实有，以为证得了圣果，以为和圣人一样证得同体大悲了，就会有悲魔呀趁机入其心腹，见到人就会悲，就会起悲心，不停的哭哭啼啼，这就是啼泣无限。无限就是说没有停止的时候，这样就失去正受，就要沉沦于生死苦海了。这是第一种受因境界啊。所以说我们修行真的不能着相啊，着相就有入魔之欲啊。假如着在欢喜上，就有喜魔来；着在悲伤上面，就有悲魔来；着在光明上，就有光明魔来。着哪就有什么来，这些魔它都是我们自心的这个幻现啊，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，这些魔它不在心外呀。假如我们知道这一切相都是假的，都不可得，我们的妙明真心才是真佛，妙明真心这个心就是佛，即心即佛，那么就不会入魔了，就可以证成大道了。这是第一种受因，第一种。我们再看第二种。阿难，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因消，受因明白，圣相现前，感极过分，忽于其中生无限勇，其心猛力，至其诸佛，为三僧祇一念能悦。佛对阿难说，阿难呐、啊、行人于定中见色音消尽了，受音呢、啊、明明白白，看到这个殊胜的镜像呢现前的时候，感触不已啊，激动万分，忽然升起无限的勇猛之心，立志要齐于诸佛，吹大话，就这个时候就开始说大话了。佛经三大阿僧祇劫成道，我一念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啊。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就是说起起伏伏，这个很正常啊。有时候呢，哎呀，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，简直就是熬不下去了，痛苦到极点，但是这个时候能坚持，哎，就战胜自己了，战胜这个魔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哎呀，志气坚定啊，这个豪气万状啊，啊，觉得我现在我就是佛，马上就承担了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很好。但是呢，执着在这个上头呢，这就不行了，要马上警觉，喜的时候警觉，悲的时候要警觉，这样的心起来的时候也要警觉。因为呢，这个念头一起，心一起啊，这还没什么，就是怕直到这个上头，认为自己已经正胜了，这个就糟糕了。看看下面啊，此名功用，灵帅过月，悟则无咎，非为正胜，觉了不迷，九字消歇。这就是灵灭，就是藐视的意思。帅呢，就是自视甚高，可以为人表率了。灵帅就是自视甚高，藐视一切。楞严经呢，言简意丰啊，一个字儿两个字儿就把这个这样的心态就给表示出来了。这个就是追求功用， 狂妄自大，藐视一切造成的。假如悟到一切镜像都是假的，不论什么善境界呀、恶境界呀，都不住，将其化空，就不会有妨碍了。现前的境界呢，并不表示已经证到圣果了，只要是觉而不迷，一切不离财，这些境界自然就会消失，久自消歇，他来他的啊，跟我毫无关系啊。我明白 我这个警觉，不管是喜，不管是悲，不管是这样很圣的心，我们说发大愿很好，但是你这个执着上去，这种就是说认为自己正圣了，这个就不行。发心是好的呀，那么不能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哎呀我就是佛，我成就了，推这样的大话，这样不行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。若作圣解，则有狂魔入其心腹，见人则夸我慢无比，其心乃至上不见佛，下不见人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就是说，假如把前面的境界当作是证到圣果而汲取不舍，则会狂魔入心，逢人便夸耀自己我慢无比呀，乃至于藐视一切，上不见诸佛，下不见他人呢，唯我独尊，癫狂傲慢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失去正受，造业受报，就要沉沦于生死苦海了。这是第二种受因境界。我们这个很多修心密的师兄啊，他就是过去的禅贺子，有那个传宗根性的啊，所以说呢，他比较的伶俐，而且呢比较潇洒。有些时候呢，不免会有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心密啊非常的猛力，三密加持，有时候呢就是意气非常的豪迈，这只是一时的，他不可能永远这样，这种情况有，这个不要紧。哎，有些时候就是我就是佛，别人这个一概就是一说以后一扫得非常干净，他就是心态就是那样的，他就是那样的心态。这个呢，这个不要紧的，我们二祖也说过了啊，有时候就是意气豪迈啊，相当于我慢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忧悲愁苦啊，简直又是恨人恨己呀，这个都不要紧，要觉，不理睬他。不理睬他的话，这些境界久自消歇，他自己就歇了。再看下面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说上不见诸佛，下不见他人，唯我独尊呢，癫狂傲慢的话，这个傲慢心一直歇不下来。比如说像我们说，哎，我本来是佛，对，是的，本来是佛，但是如果这么傲慢的话，谁都看不起，藐视一切，佛都看不起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傲慢心已经是真的盛不下了，哪儿都盛不下了，直到上头去了，这个时候就糟糕了。这会什么呢？失去正受，造业受报，就要沉沦于生死苦海。这是第二种受因境界。我们再看下面。又比定中，诸善男子见色因消，受因明白，前无心正失，微失故居，智力衰微，入中灰地，永无所见，心中忽然生大枯渴，于一切时沉意不散，将此以为情经镜像。那行人呢，在定中看到受因呢，明明白白现前，想要前进，但是没有新的境界，想要后退呢，哎，色因已经消尽了，所以归无所归，失去故居了，也就是退也退不回去了，处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，各种各样的镜像，什么样的镜像都有，什么样的这种境界都会有，千差万别，这就是我们的心，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心。不管是什么样的镜像，不管它是千差万别，不管我们的心是多么大的这个起伏，注意一点，我不着它，不理它，它爱咋地咋地，它跟我呢毫不搭嘎，我不受它，这样的话就没事儿。你不管就是处到这个进退两难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，那简直就是有些时候这种啊，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阴魔了，但是现在就回到我们修行当中，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啊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不理睬他，注意的是什么？不管怎么样的境界，好的时候不着他，不好的时候他也会过去。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不着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打坐不能停，我熬也得把这座熬过去。 我就是坚持，我就这样的话战胜自己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行人他进退两难了，智力衰微，就指呀智慧利用啊。智力衰微就是定强慧弱，定很强，定力非常非常强，失去觉照，慧比较弱，观照力不足了。所以我们打坐打的是这个时间很久了，有时候呢，哎，出现心里会有什么，这个马上要觉照。如果是定强慧弱的话，就入中灰地，这是说呢，处于色阴已破，受阴还没有尽，中间呢停歇不前的地带啊，灰。这个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停止不前了，因为完全见不到心的境界呀，正境，所以不知所措，心中呢就忽然升起极大的枯竭之感，枯渴就是枯竭，一时呢一切时都沉浸意念在这个中灰境界，不肯舍离，以为这是勤苦精勤啊修习的精进之相啊。我们这个说到这儿，我们再说说自己的修行啊。我们这个很多师兄打坐打到一段时间，修行一段时间，千座也完了，有些啊，哎呀，我现在怎么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这种感受，什么感受呢？怎么啥事也没有了呀？我怎么就是哎呀，不知道该怎么修了？我这个时候怎么就觉得这个以前还有那个劲儿？哎呀，打完千座要打完千座，那个心啊很猛力。一定要完成千座，这个心啊，这个劲儿一直顶到这儿，千座也打完了，这个时候没有事儿让我们捞磨了，就是不肯平常，感觉到怎么没有滋味了。大家知道这个无味之味是什么味呀？不肯平常啊，在这地方不肯自己呀，你觉得有个什么事儿这才行，我一定要精进，我要打坐，我要有个这个精进相。你要知道平平常常心无所住，这个是最大的境界。什么力量最大呀？无尽空力大无比呀。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捞磨去，不要再攀援了。如果有这样的攀援，有这样的这种很枯渴的这种感受，马上要警觉啊，要警觉。没事不很好吗？为什么非要找个事儿呢？所以说呢，修行应该是定慧等持。等我们说的是平等，持呢就是均持，就是定和慧均等，没有偏，没有高，没有低，它没有偏到哪边，不是会多些定少些，或者定多些呢会少些，它是等量的均持的，这个就是明明了了的。但是在这儿呢又寂然不动，又既是寂然不动，哎，它也什么都清楚，明明利利的，定和慧一体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它就是这么一位，就是这么一体，这样的话才可能等持。所以我们修行应该是定慧双融，寂照不二啊，这样才能正成大道。很多那些千座过了的老圈说自己不会修行的这一段呢，好好的这个体会一下，说自己不会修行了，怎么不会修行？吃饭不会吃吗？啊，睡觉不会睡吗？喝水不会喝吗？这和修行差多远啊？运水搬柴无非般若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在这儿呢要注意呀、啊、知道啊。当然了，千座没完成的师兄还是要精勤修行啊，精勤打坐，这个地方呢是不能马虎的。我们再看下面，此名修心无慧自失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正。这个就叫做修心啊，失去智慧觉照，如果悟到一切相都是假的不可得，一点境界都不住，就不会有什么妨碍，就不会以为是正道圣果了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魔入其心腹，旦夕搓心，悬在一处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如果认为呢现前的镜像是圣镜，只取不舍，就会有异魔入其心腹，日日夜夜摄住其心，搓就是摄住的意思，令其时时刻刻悬想中灰地，流连忘返，不得出离。这样的话呢就失去正受，就要从无生死中呢往受生死轮回之苦了。本来就是没有生死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佛就没有差别呀，无二无别呢。但是因为这样的执着，反而受生死轮回了，你看看多亏呀。这就是第三种受因境界， 今天的时间呢到点了，我们学舍色音十种学完了，受音三种学完了，到下一期呢我们就学习后面的内容。那今天的这个学习到这儿吧，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，我先停一下。没有问题的话，那邓师兄，麦就交给你吧。